路加福音的第21章啊，我们之前呢，我们讲到了21章的中间的部分，28节啊。今天我们会把路加福音21章解完。今天的内容呢，依然还是在末世的预言啊，讲到末世的警告啊。因为呢，在我们地上的日子里哈，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这个日子呢会一直按照现在的这个状态呢一直持续下去，这个是其实对于年纪渐长的人来说呢，他就会知道不是这样啊，他发现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健康越来越不好了啊。事实上呢，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信号，在整个最大的环境里。神在圣经里给了一个很清楚的预告、预言，就是末世，也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最终会来。换句话说呢，即便不是因着健康、疾病，我们进到死亡里，最终呢，神的审判也会在某一个他所定好的日子里临到这地上。所以在路加福音的21章。从第7节开始呢，一直讲到最后，都是在讲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解了一半了啊。那我们先把前面的内容呢稍微回顾一下啊。从第7节到第28节呢，他讲到会来的一些征兆啊，以及呢，关于以色列人会发生的事情，以及最后会有的当最后的日子啊，耶稣要来的日子啊，会有的一些事情。这些征兆呢，包括我们今天常会看见的饥荒啊、瘟疫啊、地震啊、战争啊，这我们就最近我们只要稍微看一点新闻，就会发现这种事情天天发生哈。同时他也讲到了基督徒会受逼迫他也鼓励了受逼迫里在逼迫里的基督徒他们当把这一切事仰望交托给恩主啊，就不用怕啊，神会给他们。到时候该说的话，那同时呢，他也讲到犹太人呢会耶路撒冷会被毁那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在公元70年他也讲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有形的，会让人能看得见的方式第21章的第26节、27节他是要驾云降临，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夸张或者形象的方式，他就是会以这样的方式不是神话故事。会这么来，他讲到了最后的日子。那这个呢，我们就今天还没有看见。从29节往后呢，就进到了他预言的这一段哈，关于末世预言的最后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把这一段讲完，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路加福音21章的29和30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很短的一段预言它呢，我先解字面的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在讲一些果树，以无花果树为代表的一批的果树。这些果树呢，它会开始发芽，然后你通过果树的发芽呢，你就能够判断夏天快到了，它是指呢，你通过一些外在的已经能看得见发生的事呢，你就能推断末神审判的日子，这末日快临近了那哪些事呢？其实前面就已经讲到了我们从第7节开始一直到第28节，你会看见有些虽然没有实现，耶稣有形的再来你还没有看到，但是各种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饥荒啊，瘟疫啊，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么大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瘟疫，这些都是证据我们原来用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像妇人生产孩子一样那他会有痛，那这样的一个阵痛，在圣经里就比作惨难这样的惨难的来临，就像所有的这些饥荒啊、瘟疫啊、地震的来临。但它不是最后的日子，但它在预告最后的日子快来了，没有哪一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她会说："哎，我已经开始疼了，我还没关系啊，这个事情还早呢。"不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地上的人呢，不停地看见地震也好，饥荒也好，战争也好，你会觉得这事儿没关系 你就会知道人是多么的迟钝啊，在末日这件事情上，神已经非常清楚的警告了，而且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告诉我们了。所以呢，他在这说，就好比他又用了一个比方啊，我们刚才讲到是产难这个比方，他用个比方，他说你看见这种果树都发芽了，那你肯定知道夏天快来了嘛。虽然夏天还没有来，但你知道夏天就在不久之后了。那一样的，你看见所有我们刚才讲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过去的2000年里，这些事情是程度、频度不停的在加快、加深、加快。那你看见了，你还是觉得这个事没有那么快啊，跟你离得很远。这就是神到最后会要警告我们的话。等会儿我们看我们今天的分享的后半段的重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字面意义呢，他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啊，果树的发芽就预见了这些事快成就了。那刚才讲的我讲的是字面的意思啊。那很多的圣经学者呢，大部分我应该说是大部分啊，大部分圣经学者呢都认为，这里不单是有字面的意思啊，它是有一个比喻在里面啊，一个属灵的。预表的意义在里面啊，因为一般来说，在圣经里呢，无花果树总是指以色列，总是代表以色列啊，所以呢，这些果树呢，总是代表各种果树哈，总是代表各个国家哈，所以你会发现呢，在二战之后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呢，地上国家的数目多起来了，就是很多国家开始，就原来都是殖民地嘛，对吧？就是其实两次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原来不是国家的都立国了。对，那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呢，就是2000年里都没有的这个以色列呢，突然又出现了，是吧？以色列从一九不是一九的，公元70年开始哈，其实你就不能说它是一个国家了嘛，一把火把耶路撒冷都烧了，那你不能称它再是一个。国家，事实上呢，他就算在这之前，在被掳归回了，被巴比伦掳了之后归回，他也不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啊，他一直是一个被殖民的身份，经历了各个大的王朝啊，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啊，到希腊到罗马，他始终就没有独立，直到1948年，他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的确是独立的，他不是被殖民的，他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所以你会看见呢，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应验在这节经文上呢，也是很贴切的啊，的确是，啊，他在讲的无花果树发芽了啊，那这个无花果树如果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话，那他的确在1948年，他的确是经过，应该说是，如果你往前追到巴比伦被掳的时候，那到从巴比伦被掳以色列一直到1948年，可是2000多年了。2000多年里，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这个证据呢，我觉得还是也挺让人震撼的，是吧？所以，那其他果树呢，就意味着是其他的各样的树，就其他各个国家哈，各个民族啊，就不再是一个或者被殖民的状态，或者其他的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状态，反正就都起来了。所以后面才有联合国嘛。那以色列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啊，我们要把这个比喻要解清楚的话呢，要了解一下以色列现在的状态啊。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去细读啊。那经文呢是在以西结书里啊，我给把经文的出处给到大家，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读一下啊。是在以西结书里的37章啊，这是在讲到以色列今天的状态。以西结书的37章的第1节到第14节呢，它是在讲最终啊，以色列从枯骨变成一个活的军队啊，它经历了哪些阶段啊？所以旧约的以西结书，它这里讲到枯骨复苏的这个比喻呢，显然它也不是在神不是在讲一批死人骨头最后变成一个军队，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是在讲对于以西结来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谁？那肯定还是神的预言嘛，对吗？那肯定还是犹太人他们未来的历史嘛，就是未来的预言，就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历史啊，在他们当年 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预言。所以从这里来说，枯骨从完全没有的生命的一个状态到最终呢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它其实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它是先呢要长筋啊，又长肉，外面有皮啊，最后呢到第八节有皮遮盖其上，但没有气息啊。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呢，就处在37章的以西结书37章的第八节的状态上。对，所以你如果回到这一段呢，你大概就能明白这个预言哈，大概进展到哪一个阶段了啊。就以西结书37章的第八节，就刚好是。就落在了今天的犹太，今天的以色列国的状态。他虽然是已经有骨头、有肉、有皮，已经起来了，但他没有气息。没有气息的意思是什么？他整个国家是世俗化的，对吗？就他并不是整个以色列国，并不是说呢，我们是接受耶稣为救主啊。我们对他尤其是就算他不信新约，他信旧约吧。即便是信旧约的人呢？这非常的严格的接受这旧约话语的犹太人在整个以色列里面也不是多数啊。那以色列的应该主要的群体呢还是世俗化的群体。那这世俗化的意思其实就跟世人差不多嘛，就是大家要什么他们也要什么啊。所以在这个状态里呢，你会看见他还没有全部接受，但他们有一群的非常的虔诚的犹太人啊，就是叫哈雷迪派啊，就是戴小帽子的那一群啊，那群应该算是比较敬虔的啊。那哈雷迪这个意思就是战经啊，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0几章的一节经文，就为神的话战经啊。那他们是为神的话战经的这批人呢，应该未来来说是有可能是要寻求神的心意要强一些的啊，那也许啊，那不排除他们有可能会是未来越来越多人口比例的一群人啊，因为毕竟他们的生育率高哈。但这些呢跟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我们是教会啊，教会是从犹太人里面和从外邦人里面出来的一群相信基督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跟教会有关的预言上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21章，所以在路加福音的21章的29和30节呢，它有一个属灵的解法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芽了，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呢，你看见以色列已经进到就这个，你已经能看出来它快要发芽的这么一个趋势了啊。发芽就说明有生命嘛，那他现在至少他已经不是一点边都摸不着了哈，一个国家在那里，而且已经70多年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哈，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呢都会最终都会应验。那21章31节啊，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那这些事呢，也就是前面讲的所有预言的事，那有的应验了，有的。我们看见不停的在显出应验的这征兆来啊。那32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这是一节难解的经文啊，因为首先呢，他讲实在告诉你们，说明呢这句话重要。那其次呢，他又讲到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世代是指什么世代？这个世代是指什么意思啊？这个呢，不同意见就多了啊，那但是呢都有困难。那我先大概说一下有哪些意见啊。有的说是在耶稣活着的那个时代啊，那这个显然呢不是很合理，因为耶稣升天到现在都2000年了，对，他也还没再来啊，所以你不能说这他因为一个世代就是一代人嘛啊，就是你如果解一个 generation 做一代人的话呢，你就只能解或者是耶稣的活着的那个时代，或者呢就是当看见以色列这些复国的这个时代啊，有曾经也就在过去的几十年呢，这样的一个解释非常的popular 啊，非常的流行，就认为呢看见以色列复国的这群人最终会看见耶稣再来啊， 所以我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有些人会听过这种说法啊。那这个坦率说呢，这两个说法呢，我自己都不是太认可啊，因为都很困难啊。第一个就很显然不太现实，耶稣活着那代人到现在肯定都看不见了啊。那现在呢，看见以色列复国的那代人呢，我觉得再撑个20年了不起了，快撑不住了。对，如果再撑个50年，耶稣还没再来，他们就基本上死光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来解这些话语啊？那最有可能的解释呢，也是我觉得我比较同意的解释呢，这个世代呢，还是要回到圣经的解释里啊，它是指整个末后的世代啊。那有些证据呢，我来看一下，我们来还是看路加福音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我们先看。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41节啊，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41节，啊，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啊！他讲了一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他是在讲，只是他当时那个时代是不信又悖谬吗？好像不是哈。你觉得我们今天会比耶稣那个时代更顺服一点吗？好像也不是哈。那我们今天应该稍微客观一点啊，不需要特别谦卑啊，我们就应该说，2000年应该没啥变。人还是那样的人，不信还是不信，还是弯曲悖谬的啊！所以那就意味着呢，如果耶稣说不信又悖谬的世代，那他显然不是在讲他活着的那几十年那帮人就是这么糟糕的，他死了升天以后人就变好了，他应该是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世代还没结束，对吗？对，啊，这就是一个证据啊！我们看见世代呢，显然他的时间会比一代人要长。好，那我们再看呢。再往下看，看到，还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11章，路加福音11章的29节，路加福音11章的29节，那这说呢，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如果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理解成耶稣活着的那个世代的话呢，那当31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说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只单单说他只定耶稣活着的时候那些不信的加百农人啊伯赛大人的罪，对吧？那你这个就太狭隘了，是不是？那今天这么悖谬的这些个大臣，难道还比加百农他们还好受啊？这我都不相信了。对，所以这显然他是能够肯定能拓展到2000年之后直到今天的这所有的日子哈。那么回到路加福音的21章，所以31章的32节呢，一个我觉得应该比较合理的解释呢，就是指通指从耶稣升天之后的末世。直到他再来之前的末世，就是以世界为终极永恒所居之所的这群人所组成的时间，对吧？就是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很多，他不要主嘛，那不要主他以什么为永恒啊？那就是今天活着的这个地，这个时间就是我最重要的，就是永恒了。所以这一群人所组成的时间，从耶稣开始，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啊，这中间应该这叫做这个时代。所以他说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呢，这些事都要成就，那就很完美的应验了。的确是从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中间，所有他刚才讲的这些事都会成就，对吗？从第7节开始一直到我们刚才读到的30节、31节，这些事都会成就。啊，然后呢33节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做一个总结。所以耶稣的预言呢，其实到33节呢就告了一个段落，所以他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强调他所说的话 一定会成就，一定。这个一定的强调的意思呢，其实是为了三十四节做铺垫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对一些的事情开始做预备啊？就是我如果我告诉你啊，明天大概有小概率会下雨，你可能不听我的。我说大概有70%的可能性会下雨，你呢大概想一想，哎呀，我还是带把伞吧。如果我说明天100%会下雨，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带伞，对，你一定会带伞，对吗？所以我强调100%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你下雨这件事情你要听进去。如果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明天会下雨，这件事你就听不进去，是不是？所以耶稣在33节强调的意思是什么？100%肯定。而且他这肯定的方式哈，的意思是比你在地上看见更肯定的事还肯定，就比你看见明天要下雨这件事，比你看见今天吃了饭这件事还肯定。就天地都要废去嘛，那天地要废去说明什么？雨也没有了嘛，饭也没有了嘛，是吧？但他说什么？他的话都不会废去，就是你连地上眼见的这样的肯定都达不着，神说的他要预言你还眼看不见的这些未来的肯定程度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他刚才说的这预言的话会比我们要确定眼见的事你要去做预备啊还要重要。就如果你都为眼见的事去预备一把伞，那你更要为耶稣因为33节说的话你要预备34节往后的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整个21章的重点是在34节到最后啊，我们来读一下，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啊，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很短的几节哈，那其实我们已经这几节经文，我们过去的两次已经不停地回到里这段经文来了。那这段经文是一个警告，首先它是个警告啊，我们要分清楚啊，耶稣在以及使徒们哈，在新约圣经里哈，他会有两种语气，一种是警告，一种是劝勉。劝勉的意思呢，就是鼓励你去做一件事；警告的意思是，你要不做这件事情是有后果的。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事啊，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呢，一个妈妈对孩子啊，她会鼓励他多吃一点饭，对吗？看他吃饭不好，但是呢，她也知道呢，她多吃一口和少吃一口呢，不会有生死的差别，对不对？比如你们在座的有家里有小孩子的，你当然希望他吃得好一点，但是呢，你发现他今天呢可能调皮一点，少吃了两口，你不会因此晚上就失眠了啊？你说这下完了，你不会。但如果你发现他在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在玩家里的那个火啊，他把老灶头打开来，这个时候你晚上真的会睡不着觉了。这个时候你要跟他用劝勉还是用警告说？你要用警告说了，对吗？他饭吃不好，你会怎么说？你会说要多吃一点，这个对你身体有好，有好处，对不对？你会一直跟他讲，你会一直跟他讲。但是当你发现他要做的这个事，不但危及到他自己的生命，还会危及到整个全家人生命的时候，你要警告他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从34节往后，这是神的警告。这说明这件事情啊，比劝勉的那些话啊，还要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对不对？这个是很合理的，对吗？你觉得一个孩子，你更希望他听你说警告的话，当然你巴不得他什么话都听，对吧？但是呢，你还是有个次序的，对不对？你还是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在他做的是你警告他不要做的事，对吗？在这里他说你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的心啊。我要解释一下这句话，贪食醉酒好解释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在这件事情上多少都应该有警惕，对吗？其实就是没有节制嘛，就是地上的事呢，世界的事哈， 对人的一个很主要的吸引呢，其实就是会勾起里面的欲望来，就是你想要更多。也这些事很好玩，也很能满足人的很多的骄傲和贪欲啊，那人会很想要多做这些事。那在这个过程里呢，如果是喜欢吃，那就会变成贪食啊；那如果是喜欢喝，那就变成醉酒啊；那如果是喜欢赚钱，那就会贪财啊。总之呢，它就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些呢，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说容易做到啊，他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啊。就是当我们从这里做了以后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圣灵的声音会告诉我们，啊，这个事情不对。我们会知道错了。那什么叫今生的思虑呢？这个事情就很难分辨了。今生的思虑是一样什么事啊？大家知不知道在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就好解释了。我回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回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到第三十四节，你就能看见这两样的区别了。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章的十三节，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呢，他就在讲贪欲，他就在讲贪食的醉酒里面的那颗心啊。你到底要的，如果你要的是钱呢，就是像这个财主一样，对吧？你要的是酒呢，就像那个酗酒的人一样。所以总之呢，你有一样东西你特别想要，你牢牢把你抓住了。然后在这里呢，这就是个财主啊，财主就是什么？就是我要更多的钱啊。所以这样的事呢，显明出来的时候呢，人是能看见的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们很难分辨，就是从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啊。这里呢，你会看见呢，在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他在这里他在说什么？他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是在讲啊，我们每一天，为哪怕是为自己所需的事啊，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安排它啊。安排到一个程度呢，我们甚至都不觉得我在远离神，对吗？你会觉得我做这些事很有意义，很重要啊，是吧？就是我要为孩子安排啊，为家庭安排，对不对？我要为健康安排，这些都是我所需的嘛，没问题，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安排到一个程度，你就陷在了思虑里。你会想啊，一直想这些事儿，然后你的生命啊，就是被这些想这些事儿给占住了。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因为这段话他其实就想告诉人，你不要去想这些事儿，是吗？这段话有一句很最著名的结论，就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就加给你了，对不对？他说你去想想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对吧？你想想地上的百合花，它也不纺也不织。他为什么要用这么极致的比喻？他就想告诉你，不要为这些东西去思虑，这就是思虑了。所以他说，你哪一个可以靠思虑使寿命增加一刻呢？哎呀，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我经常在想啊，我们能用自己那点小智慧去安排的事啊，其实都不是大事。我看大家在笑啊，是这样。我们的小智慧在大事面前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什么叫大事呢？我刚从医院出来，拿到一张检查单，这就是大事。对，这张检查单，别说我解决不了，我的钱也解决不了，我认识的医生也解决不了，全是投降的。就是你吃好喝好，回去收拾一下，安排一下，他只能给你这个建议了。这些就是大事。但这种大事对耶稣来说，它是什么？它叫最小的事。二十六节，看见了吗？我们还在十二章，对不对？耶稣是怎么比喻的？耶稣就把这个比喻推到极致。他说我们思虑啊，思虑绝对解决不了这么大的事。这在我的思虑里面啊，这都是遥不可及的事。但是这个事在神所有的事里是最小的事，对吗？他说这最小的事你尚且不能做，你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可以把忧虑换成思虑，你还想啥呢？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你得着了创造万有的主，你得着了为你已经付上所有代价的主，那你还要 思虑这些事干什么呢？但反过来，这个警告，我们是在明白什么叫思虑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1章啊，时间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在耶稣的警告到底什么意思？那反过来，这个思虑为什么神不要让我们进去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事情没错呀。那你要知道，我们很糟糕的点在于呢，就当你知道这事不对，其实呢，这个事对你的影响啊，就会降下来。当你认为这件事情啊，你没觉得不对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就会很大，对吗？所以我们从来都认为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会告诉你啊，近忧就是思虑啊，近忧就是思虑。你远虑和近忧不都是忧嘛，不都是虑嘛？那你觉得我今天从医院出来拿着这张检查单是不是近忧啊？我这个近忧我能忧出什么来？你说吧。你觉得我能忧出什么来？
越来越忧。
对，越来越忧。对。我们没有，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能靠思虑解决的事。所以神告诉我们呢，思虑也是捆绑。就如同贪婪是捆绑一样，他都是没有信心的表达。所以在这里他在说呢，思虑也可以累住你的心。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3章他讲中四种土地，对不对？那有一种就是叫荆棘地。什么叫荆棘地呢？就是他的种子撒在这个地里，他也扎了根，但是呢有荆棘呢跟他去抢这个养分，最后呢这个种子就长不大。荆棘地啊，就是这种，就是贪婪和思虑抓住心的，就这种。你会发现呢，不是说他不想要主，也不是说呢他不想爱主，而是呢他没有时间，他没有精力去想主，是吗？对吧？我们听到很多的，有时候传福音的很多人呢，他也听了，他也真的想要，最后他说呢，你等一等，你等我把这些事都解决了，我就信啊。等等，等我退休了我就信啊！对，等我把这些麻烦哈、啊，我马上就解决了，我解决完了我就去教会啊、嗯，解决不完的，麻烦是永远解决不完的，因为这个世界呢，它就是属麻烦的世界啊。所以在这里他说，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他就在讲呢，撒旦有一种就很隐蔽的方式哈。这个不是逼迫啊，我们知道呢，四种土地里还有一种土浅石头地，对吧？土浅石头地就是太阳出来一晒啊，那它一逼迫一来临，它就害怕了啊。这个很好分辨，这个荆棘很隐蔽，就它悄悄的呢把你养分全部拿走，到最后你发现你还是枯干的，它的结果是一样，但是你没有办法及早的醒过来，所以才需要警告嘛，对吧？没有哪个小孩知道这个东西会死他去玩的。他为什么会去玩火呢？就是隐蔽嘛。他就是觉得这东西可能好玩。所以你要警告他们，这里也是一样。所以耶稣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这种特别容易让我们掉进去的，被世界抓住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说那日子就会像网罗一样忽然临到你们。网罗的意思就是，但见没见过打鱼啊，或者捕鸟，对不对？一网，但一网打下去的时候，那个鱼还很嗨的在水里游呢，是吗？就当网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不对了，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如果在思虑里碰到最后日子，就会是这个状态。在这儿哈，我想告诉大家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理解，我们认为，哎，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不会临到啊？那当然最后呢基督徒在灾前是会被提的啊，我也相信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何来那么大的信心我就是罗德而不是罗德的妻子呢？是我同意真正爱主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在那最后一刻呢会被带走啊，我也同意。因为罗德是这样的，对吗？挪亚一家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哪里有信心我们就一定是罗德而不是罗德的妻子呢？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在这里35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就说明呢，那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会临到地上所有一切不信的人。在这之前呢，当你是神的孩子，你要出来的时候， 那你要确保自己一定不是被思虑抓住的状态，不是被世界抓住的状态。因为否则的话呢，你很可能还得要经历罗德妻子的那个测试，就是你要不要回头。啊，在这儿哈，我想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不是神不愿意把你带出来。大家都知道罗德的妻子的这个状态，对吗？我们读一下这段话。我们读一下这段话，在创世纪。创世纪应该是第九章，不对，是第十九章，对。创世纪第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十五节啊，我们很快就直接读这个重点这几节哈。这是索多玛要被毁了，啊，神的审判来了。在这个时候呢，神差了两个天使去把他们救出来。啊，十九章的第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所以神的本意是什么？神的本意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出去，对不对？甚至他两个女婿啊，他都愿意带嘛，对不对？但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出去，神就没办法勉强嘛，对吗？然后我们看见啊，神能勉强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十九章的第十六节，但罗德迟延不走。我问大家，大胆想一想，他为什么不肯走啊？
太长，
东西太多了，一晚上来不及收拾。家里这细软比较多哈，那牛羊都算不上了哈，来啃牛羊肯定指望不了了，那么多年积累的这个存折啥的总得往外拿哈，哎，来不及，一晚上他来不及，所以他迟延不走。那神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来不及啊？审判要下来才是真来不及，对吗？所以两个天使呢要拽他们走，看见吗？十六节，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注意拉的是谁的手啊？四个人的手。
是的，人都拉。
而且是拉手出来的意思是我是要把你拽出来。而且是因为耶和华爱他们。好，我想告诉大家，耶和华爱我们，神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会在最后审判来临之前又把我们拉出来。但是呢，我们爱世界到一个地步会一定要跳回去。神能救你的身体，救不了你的灵。对，所以他说呢，十七节，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不可回头看的意思就是，你是真的愿意出去，因为否则的话，你到了天上，你还得回来，那这何必这么折腾呢？哈，干脆就不用走了。所以罗德的妻子在第十九章，我们还在创世纪啊，十九章的第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这就意思是指什么？就是他虽然身体出来了，他的心还没出来。所以我们真的不在乎我们外面的状态是什么。你很可能主再来之前啊，你天天去教会啊，你真是非常在人眼里非常敬虔的。但重点是我里面的心，我真的是不是是最后哪怕再舍不得，我也是像罗德一样，我想要的是神。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罗德容易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后书哈，我们来看罗德真正的状态是什么。新约的彼得后书。新约的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七章，
彼得后书
啊，二章七节，彼得后书二章，彼得后书二章七节，彼得后书二章七节。啊，第六节说，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啊，第七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第八节，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啊，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罗德在索多玛啊，其实他是 他其实很痛苦啊，我觉得都快到精神分裂了。这一面天天为这些事情伤痛，而且伤痛到一个什么，天天伤痛，就看着他们做的事呢，就天天捶胸顿足的，一面呢又天天待在这里啊，不舍得走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还没有见主面之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是在世界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在埃及的歌珊地一样，大家知道吗？歌珊地在不在埃及？在，但他属不属于埃及？不属于。他从两个层角度不属于。一个呢，他从地理位置上不属于。他在最靠近北面入海口的冲积平原上。啊，埃及人是放要是埃及人是种地的，所以他们是靠着尼罗河居住的，所以在歌山地这块地方呢，埃及人不会住到那边去的。第二的不一样的，就埃及人他讨厌放牧的，就他的做工作上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他们是种地的，所以他从这两个啊，他其实是一个预表啊，是一个 picture， 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在地上的基督徒呢。他虽然生活，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表，他虽然生活在世界里，但他跟世界是分开的。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不是跟世界跟世人一样追求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在世界里呢，他就是活着，就是给你一个能有地方住，能有饭吃的地方，一个环境，仅此而已啊。完了呢，剩下的我们的身份在哪？我们身份在天上。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21章，我们把最后几节讲完。路加福音21章的36节，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现在大家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吧？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像罗德的妻子说，主啊，求你使我的心呐，不要在索多玛，不要在这世上，使我的心在你那里，像哥罗西书三章所说的，要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常常祈求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人，然后呢，结果就是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所以这个词，逃避这个词啊，说明神不希望我们临到，但是呢，我若不警醒，还真的有可能临到，对吧？那逃避有可能逃不了嘛，对不对？但这个选择权在谁手里啊？在我手里。所以这个说到底呢，被提的时候，到底谁能被提呢？其实问自己就好了。我到底是罗德还是罗德的妻子呢？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最后真的要做选择的时候再来选。其实我们每天其实可以自己在主面前选一选啊。假设现在主来了，我是要回去翻抽屉呢，还是高高兴兴的就跟着他走了哈？对，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来看21章的最后一节啊，耶稣每日37节，每日在殿里教训人啊，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啊，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啊。短短两节好像是承上启下的，但是其实挺感人的。第一呢，他让我们看见啊，耶稣在应该还剩几天呢？我们要算一下，反正也就两三天、三四天这样的时间里哈、啊，就要上十字架了。而且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啊。如果是你，你还会去讲道吗？一个牧师知道后天要动大手术，他今天说我去讲篇道先啊，蛮难的啊，对。只有一种可能，就他的心真的在谁身上？在羊身上，是吗？对。那还有就是，这个时候他要说的话，是不是他最想说的话？就像一个父母要离开家了，他总是把最重要、最后要叮嘱的话，要叮嘱给他的孩子们。所以在这儿，他每天他的行程是怎么样？就在最后的一周里，他每天的行程。他是白天住在耶路撒冷，晚上就住出去了。白天在耶路撒冷服侍，晚上就住出去了。就有点像呢，白天呢从歌山地进埃及去讲道，晚上就回到歌山地去住。是吧？是不是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白天我们是走在这个世界里，但是目的是什么？不是跟世界一起去追求世界的东西，是什么？是告诉这个世界要醒过来，对不对？最重要的话跟这个世界讲。但是呢，当你独处的时候，你一定是离开这个世界的。对，所以这个很难。为什么我说这里面的挺感人呢？其实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形象，我觉得呢，对我来说，哎，真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就他让我们看见呢，他在最后自己要受难的日子里呢，他依然顾念的是羊。他不但顾念的是羊呢，他还活出了一个不活在这世界的样子啊。他一直是每天都是住出去的啊，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他一直还是在为这些羊祷告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啊，最终最好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就虽然我们每一天还在地上走，但是你预备着可能某一天就离开了，对吗？耶稣就预备着就不久的几天之后就离开了。在离开之前，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就是福音的使者，把该说的话说完，然后呢，也不是跟他们追求一样的东西，他还是出来，还是跟他的父在一起，对吗？对，直到最后那一刻来了，他就走了。这就是一个 perfect Christian 的形象，一个 perfect 完美基督徒的形象，就是这样。但是呢，你从这里你也能看见神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他盼望我们呢，真的明白他要给的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所以从22章开始，我们下一次要开始分享22章，他又讲到了许许多多特别重要的话，越到后面越重要，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对待这些话呢？盼望神给我们真的领受的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我们都是一群糊涂的孩子，很多时候生活在这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觉，我们认为这些日子会不停的持续下去，我们认为这样的安稳会不停的长久的一直有，是吧？我们却不知道您借着使徒彼得在书信里警告我们的，您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呢。那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父啊，求您使我们常警醒，如同我们的主那般，虽然在这世界，但不属这世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